顺便拣选了你自己的这个决定背后所跟着整个配套的措施，就是你的这一生活在搅扰之中。亚门人来搅扰他，摩押人来搅扰他，亚南人来搅扰他。弟兄姊妹，当亚述大军来灭以色列国之前的头几年，就已经先来把河东两个半支派给通通灭了，流到亚述地区。直到今天21世纪了，你到以色列地区去看，像约旦河的东边仍然是荒旱，那个干旱无水之地，荒漠一片，但是以色列复国了，从南到北绿油油，充满了祝福。直到今天，以色列收复了失地约旦河东，还是没回来。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平静拣选，但是你要为了自己的拣选来负责。当我们自己硬是拣选了这个，而底下遭受搅扰、被神管教，或是遭受仇敌的攻击，又怎么样？我们自己在主人面前，我们要去为自己的拣选付上代价。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劝年轻的姊妹、弟兄们说要选择挑伴偶，要挑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年轻人都不服气，觉得为什么要管我们？为什么我不能挑外邦人？等到他硬是挑了以后，将来才发现这么痛苦的事情。而第二个挑战，说到我们是凭眼见，但是却不是凭信心来承受。那这段的圣经，我想我们可能需要读一下。第二个是凭眼见，但是却不是凭信心。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17章。我自己现在讲到常常面临一个挑战啊，就是我到很多地方去，有人跟我说他已经看过我的光碟。那照我从前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两篇道讲一样的，我每次都是换一篇信息，换一篇信息。我觉得人家听过了再听不好意思啊，他会不想听。后来才发现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太多人听过说听过我的光碟，那第二个呢，那太多的弟兄姊妹跟我讲啊。就是我每次要讲什么故事，讲什么比喻的时候，他我所有讲的道理他都忘了，但他记得故事。以前有个我们教会的姊妹，他跟我说：“哎，叔叔，你那个故事10年前你就讲了。”我说：“我10年前讲过，10年后才用一次，你还要算我的账？”我诗歌唱过，难道不能重唱吗？祷告的话用过的不能重祷告吗？圣经读过的不能重读吗？这是一个年老的牧师，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安慰我们，他说在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牧师哈，他有一次讲了一篇道哈 ，Sunday One Day， 他讲到主再来的一篇信息，他说那次圣灵特别用那篇信息哈，他说他讲完以后，弟兄姊妹主动的说还要听还要听，每一年都是要听，就把他那一天第一天讲那篇信息的那个日子定为他们教会的一个节期。所以每一年到了周年的时候，全教会都要来说你不要讲别的，还是讲那篇信息。所以他说那篇信息到最后那个时候是几十年前了，还做成唱片，现在就是光碟了，那时候做成唱片，然后到处发售在听啊讲啊。他说他那一篇信息已经讲了不知道560几遍还是580几遍。那我为什么有一些故事讲过了我还敢讲哈？是有一次这个跟于师母回到他的老家啊，在台湾的一个戏子啊，住在楼上这个底下呢新开了一家这个牛肉面，那这个大厨呢新开张，大概经验还不是很够，那我们去吃了几次呢，同样订的牛肉面每次吃味道都不一样，他技术不够好，一次盐多一次盐少，一次油多一次什么的，所以每次吃那个牛肉面的味道都不一样，都是一样叫牛肉面，可是吃起来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从他那次以后呢，我就觉得我每次讲例子可以讲一样，但是你们听起来不见得一样。那个 相处还是每一次借的一些的例子提醒我们。那我后来就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不要光听我讲故事，其实我的故事后面都是有属灵意义的。光听故事有什么意思？故事是为了让我们醒过来，为了让我们能专心，然后记得，不要回到家光记得说你吹牛这个故事。那你就要提醒自己，你不要再吹牛了，好好追求主。不要回到家一看电视就光想粪土，想到那个大便，你要想到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为了主，这些东西不值得来浪费我们的时间，要记得这些事。好，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十七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我们，我们也足大人多，你为什么但将一株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足大人多，嫌以法莲三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泛因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三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在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室，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的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一丘之地三地也要归你，虽然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当他们照着神的应许进来承受迦南的时候，约瑟的子孙来到了他们所应许之地，他们会欢欢喜喜的来，要来准备承受一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有未曾想过的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没有想到他们来到他们自己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却发现山上都是树林，根本没办法住，然后山下平原呢又是迦南人的铁车这么强盛，然后他们人这么多，带着妇人孩子携家带眷的四十年的旷野终于来到这，然后发现这块地居然是这个样子，他们里面就抱怨，里面抱怨。你可以了解他们的抱怨，因为雅各在他临终之前，创世纪四十九章，当他为约瑟支派，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那约瑟家得到的祝福几乎是上上的祝福，最好的祝福。当摩西临终之前，摩西作歌在这里预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将来的这个地位跟前途的时候，讲到约瑟家也是一个最好的祝福。我们稍微很快的看一点点好不好？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其他不看了，我们就挑两三节看啊。25节到27到26节，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雅各讲的这些预言神感动他写出来的我们这个作文怎么写都写不出来，这个祝福太好了祝福丰富到一个地步，超过了这个你父亲这个所有从前所赐给你的福和祖先所赐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说到这个祝福是 everlasting， 是一个永远的。说到这个祝福像自己的边界是 endless， 是没有界限，好不好？真好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十三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 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哎呀，你看他写的多好，天上的宝物甘露，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梅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哎呀，弟兄姊妹，你读这些东西，你都觉得如果那真是讲你的话，兴奋得不得了。你可以换成今天你所羡慕的这个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他都远远超过他。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瑟家的失望，他们进来之前是欢欢喜喜，哎呀，想到雅各的祝福，是他们想到摩西给他们的祝福，所以他们带着一个这么快乐这么期望的心情，他们来到了他们应许之地。哪里晓得一来满山是树林，平原是铁车。你说你会不会埋怨？会。就像我有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说他觉得信耶稣上当，他是在别的教会得救的，然后搬到不是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来不久以后，他自己生活里面就遭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去安慰他，去鼓励他，讲到十字架的道路，讲到神的制作，哎呀，他听不进去了，他说我上当，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从前信耶稣的时候，那些人跟我传福音，他说在我观念里面，在我所听到的，信耶稣是福禄寿的福音，大福大寿，这个大祝福啊！他说他所听到的都是今生的祝福。我说对不起，我说别人给你传福音传错了，不是神在外面不祝福我们，神祝福我们，但是这不是福音。福音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福音整个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哦，整个福音是神永恒的祝福，那是一个要信心里面来接受的。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信主这么多年的，不要说这个初信主有这个困惑，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困惑。就像我自己这个病屡次祷告不好的时候，我对神也产生困惑，我说神你到底存不存在，你原谅我说我已经碰到了最根基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都是心理作用，是不是都是因为家里面这样的带领，就这么说就这么信，那些所谓祷告得答应是不是巧合，是不是人等到事情过了以后都是从神的角度去解释这些事情，来数算神的恩典。就在我里面有很多困惑，因为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不是这样，我听到的说神爱我们，神祝福我们，神要叫我们得到这个最深的平安，最大的喜乐什么什么，我觉得我没有经历到。所以这是我们人常常会碰到的一个考验，我们不是凭信心，我们是在凭眼见凭感觉，但是真实的信心是不凭信心，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神怎么说就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哈，刚才看到的两幅图画弟兄姊妹都读了，创世纪四十九章，生命记三十三章，神的应许对约瑟家的，然后这里是迦南地，约瑟家真正看到的满山的树满地的铁车，请问弟兄姊妹哪一个是真的？这边是真的吗？神说的是真的吗？还是约瑟家的是真的？赞成神说的是真的举手。那约瑟家看的是假的，那约瑟家看的是真的是举手，那神说的是假的，都是真的，真的都是真的，这叫奥秘哈。没有，在信心的眼睛里面就都是真的，凭眼见的话你就觉得神讲的是假的，因为你凭眼见你就是活在眼见里，因为怎么样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神家好的领袖就是这样啊。约书亚一点没有因为他自己也是约瑟家的，然后就对他们的老乡好一点，咱们都是山东老乡啊。所以那天这个约瑟支派跑来找约书亚的话，约书亚没有说 OK OK 好，咱们是老乡，你别讲哈，我帮你偷偷从犹大支派的那个猪里面多摸一块过来多给你们，没有。他这么稳地告诉他们，山上是有树林，你可以去砍伐，平原有铁车，赶出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叫他们坚持执着于神所应许的， 这是需要信心。好，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凭眼见，而凭着眼见我们很灰心，太多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吴勇长老这个的见证里面，他临走之前我们教会请了他两次来带领我们的这个聚会，那个老人家还很可爱。那在他的见证里面呢，讲这个他书上的见证，讲到他很年轻的时候，好几十年以前，他有一次被请到泰国，那个是泰国还是马来西亚我忘记了去讲道。从台湾专程，那是几十年前请海外的讲员来，那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他自己认为说这个去到那边一定是一个奋兴大会，因为海外的华侨非常多所以他到了那边去，他自己里面的祷告也预备好。没有想到呢，他到了那个大大的会场里面去，那天讲到只有八个人。那弟兄姊妹，神在里面提醒他，所以他上去讲道，他卯足了全力，他全心讲最好的道出来，八个人，但是就是对着他们凭着信心讲道。第二天晚上来，他根本不管这些眼见的多跟少，他就是奉主的名忠心讲主的道。第二天晚上一进会场，会场里面坐了800个人。我听到有一个神的仆人在中国做了不知道20-30年，完全没有果效，他灰心透顶，他就下山决定要走了。就在他跟主说不干了，准备回去了前一天晚上，他祷告的时候，主的爱再一次摸着他，他决定不走，留下来。从他那一次留下来以后，整个火就像烧起来一样说我们台湾有一个老弟兄，那次去他们那边看他们的时候，听说他们那是一次受浸就700个人受浸。弟兄姊妹，我们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果效，看见黄金荒凉，就像我们买会所一样，看见的全都是亚麻族的局长一个组长，一个一个守在哪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当10个探子说亚麻族的族人像巨人，我们像蚱蜢，他讲的是真的。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说正好想翻过来，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这也是真的。完全在乎你自己怎么相信神，完全在乎你自己在怎样在信心的里面来尊重神，来尊重神的应许。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是挑战，真是挑战。所以我们要相信主。那我们那里有一个姊妹，她是我们这个音乐服事诗班服事这个 worship team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同工那她在几年以前呢，就突然发现在她生第二个孩子之后，大概才几个月，六个月，就突然发现说她是乳癌非常末期，很严重的。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她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在教会里面也这么爱主，这么重要的一个同工。当我们一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因为她的乳癌不是初期，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都一起跑到他们家里面，大家围着他，那天为他祷告没有想到当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姊妹自己那么平安，那么勇敢，那么充满信心的话，在主人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你是我的产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当他那样子祷告的时候，好多要去安慰他，要去帮助他的弟兄姊妹在旁边就哭起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信心，不容易。我自己知道这个不容易，做这种祷告不容易。他自己也说，当他刚听到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他也被恐惧，也被很多的担心抓住。可是当他转向神，用信心仰望神的时候，神能够让他从里面发出这个祷告。今天我们碰到难处，我们很容易就被难处打垮，就埋怨，就灰心。但是弟兄姊妹，信心叫我们尊重神，信心不凭眼见，信心能够让神把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做成在人的身上。所以当约瑟的子孙在这里埋怨的时候，约瑟对他说：山上有树林就砍他，平原有铁车胜过他，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成长，我们的产业就是这样子丰富的。我刚才讲韩国教会因为这个 我说到他们对主的殷勤跟认真。那个有一次我在美国，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这个查经班里面的一个弟兄，他比我高一届，他住在美国东部。那个有一次他到韩国去，那是大概20年前的事情。那个韩国那时候这个不是整个复兴都在起来嘛，这个很多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基督徒的比例到25%一直还在往上升啊。那时候他就到韩国去，他说他特别刻意不去那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那个韩国中央教会啊，赵恩基牧师的，那是几十万个人，教会有几十万人，全世界最大的教会。他说他不去那个教会，他说我挑了一个小的教会去看，他说他就随便找了一个小教会，他想抽样去看看为什么韩国复兴。所以他说他跑到一个小教会去，那个小教会有3万个人。我们一听他小教会3万个人在韩国算小教会了啊，小教会3万个人，他跑进去是一个长老会，特别跑到一个传统一点的教会，韩国教会长老会3万个人。他说他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亲眼看这个教会为什么怎么样子在主面前能够有福气。他说他们教会，他说我别的不说，他们每一天一个礼拜7天，每天早上有3堂晨祷会，早晨的祷告，5点到6点，6点到7点，7点到8点，每一个晨祷会1个钟头，然后每一堂晨祷会有2000个人参加，每一堂晨祷会2000个人，所以一天每一天的晨祷会就有6000个人参加。他说5点钟一到，全会众都到了，没什么人迟到。然后他们唱一点诗歌，读一点圣经，然后就把灯关了，只剩下少数的灯。然后全场同心为着韩国复兴祷告。哇，他说那个会场就在祷告。全场就是那么迫切的为着韩国复兴，为着韩国认罪，为着韩国求神祝福，为着福音的工作祷告。他说祷告完1个钟头完，全场散掉，第二场人进来。他说他本来以为是，他还没去看以前，他以为说的一定都是那些退休的啦，没有上班的那些家庭妇女或是退休的人。他说哪里想到他在会场里面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上班族。穿着西装领带，穿着洋装，祷告完就去上班的。后来他心里面，他说他真的是感动，我看的也真的是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我先不管韩国的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的情形怎么样，他们韩国人的性格是什么，这不是我的话题。光他们愿意在主的面前肯去砍树林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常常跟不上去。那在中国的教会比海外的中国教会真的是好的太多太多太多，至少在中国还有所谓的中国的早晨5点钟，海外的5点钟是鼾声一片。哎呀，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是希望神在中国教会，我们不是坐着等复兴从天而降，膝盖到宝座前去向神祷告。我们盼望祝福，盼望承受产业，盼望生命丰富，盼望教会复兴，盼望中国复兴。我们甚至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棒子交到中国人手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几个人真正起来砍伐树林，赶逐进城？我们自己那个小教会，刚才这个昨天做见证，你没有看到一个老的小小的教会啊？那是我们原来用的地方。那有一个韩国教会来跟我们借这个场地，那我们讨论了一下时间，尽量不冲突哈，我们其他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来用，然后我们就答应借给他们，我们免费借给他们。就在我们借给他的那个礼拜，就是那段时间，我们自己的教会是除了礼拜二晚上整个晚上有一个祷告会以外，我们就是礼拜六的早上，我们还多加了一个晨祷会，就是礼拜六的早上。我跟你说哈，你们听起来少，但是其实在海外一个礼拜有2个祷告会不容易了哈，那个李叔叔哈，我碰到很多的教会，他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不排祷告会的，因为没有人来，连教会的长职都不来，忙得不得了，上班从早上到晚，忙得不得了，家庭孩子一大堆事情，所以中间开不了祷告会，都是把它集中在礼拜天，然后加一个祷告会，或是聚会之前有个祷告会，或是有人弄礼拜六就是了，中间都没有祷告会。那我们礼拜二有祷告会，我们又加了一个礼拜六早上6点半的祷告会。不容易了哈，尤其碰到冬天，早上6点半天还黑的， 结果这个韩国教会借了我们的会所以后，我们那天也忘记这件事了，早上六点半我们还是去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走到教会，他们韩国人散会了，回家了，早晨六点半人家回家了。哎呀，我看见他们从里面走出来，大人孩子还牵着那个小孩子，才一两岁，甚至才两三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然后手上还抱着小婴孩，他几个月的还抱在怀中。哎呦，我光这一幕，我跟你说，我那天看了我们几个长子们通通都觉得中国人，我们真是惭愧。你说现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不知道中国国内怎么样，我是讲的都是海外的情形。礼拜天有多少的教会礼拜天早上神儿女们来不了聚会，因为孩子还没睡醒，就是睡到够为止。我有时候不久以前还到一个地方去聚会，那个家还是负责教会的家，姊妹不来聚会，我说为什么不来，他说因为孩子还没睡醒，都已经早上十点了，有一个地方是下午都三点了，孩子没睡醒不来聚会。因为什么？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人到底是在养什么，把孩子当神了。我们怎么复兴呢？什么东西都是以家庭，都是以自身的事情为主，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承受产业？为什么同样是人，为什么就在这样这里跟韩国人聚得这么近，为什么我们就是差那么多呢？哎，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了，我们中国人。我知道在国内还好有一些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在主的面前是祷告的人，我希望我们不丢掉这些东西，真的不丢掉这些东西。神几十年来用苦难，用十字架，用这么多的环境在中国制造塑造了这么宝贵的产业，我希望我们新的一代不随便丢掉，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去跟海外学的。我不是说海外的东西都不好，你们不要误会，不要因为好奇一些海外的东西抓这个抓那个，我们把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有一次于师母在北方一个地方，他看见他们带师的情形，学的海外那样子的唱法，然后我们不是反对这种唱法，而是说学的表面没有摸着里面属灵的东西。我们里面都很难过，我记得那天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像外国人所说的一句话，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倒掉。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的确有很多很老旧、很死沉、很这个繁文缛节一些不应该留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丢，全部都丢。中国教会神都这么多年，有多少的前辈用血、用汗、用命给我们留下来宝贵的产业？今天我们不宝贝，其实我们尽是去追求外面的东西，一天到晚上网看这个、听那个、弄那个。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分辨，要知道节制，要知道什么是上宝。今天多少海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带查经，不是照着以赛亚书五十五章说的，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真正的读经是来到宝座前读圣经，而不是来到电脑前读圣经。今天多少人是在电脑面前读圣经，要带查经滑鼠绕一绕，绕一绕可以印出来一大堆我们读都读不完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带查经的方法，要用膝盖跪到主的面前，来到宝座前，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让神先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说话，说了话以后，我们带着这个感恩，带着神的感动，我们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哈，约瑟子孙得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丰富，神的恩典这么多，但是他们只会埋怨，太属肉体了。你看基甸起来征战的时候累成那个样子，他们的同工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但是他们还要花心力去应付以法莲在这里挑衅，在这里发肉体，还先得讨好以法莲，让他们的弟兄不再属肉体，把他们安静下来，他们继续去追求你。弟兄姊妹，今天神家里面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情形，我们要求神怜悯。光在那里你尊不尊重我，你有没有在乎我，这就是以法莲，这就是约瑟的子孙，他们太对不起神给他们的托付和祝福。约书亚没有同情他们，约书亚甚至对他们讲这么重的话，是有树林把他砍掉，是有铁车赶出去，他根本不同情他们。 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今天中国教会也应该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警醒的，前代的人给我们留下的产业不要随便丢掉，要起来砍伐树，要起来赶出铁车，不要用眼见的去替代了那个看不见，不要用次好的代替了上好的，不要用暂时的代替的可以存到永远，不要用可以少的代替的那不可以少的。请你们原谅我讲的稍微重一点，因为有时真的是到各地的服事完真的很难过，真的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是我想在中国本土还算是最好，美国、澳洲、欧洲各地你们发现一片都是教会里面的混乱荒凉，神儿女们的松散，这个世界仇敌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掳掠人的心，转移人的注意，叫人从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转眼睛转开来。神给我们的应许还是一样是宝贵的，神借着雅各借着摩西所应许给约瑟家的祝福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今天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来进行。而第三个挑战是妥协的挑战，妥协的危机。神带领百姓进迦南的时候，特别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都告诉他们，迦南地的七族必须全部把他们杀尽，把他们灭绝。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神为什么好像下了一个从人来看这么残忍的命令，但是如果你稍微去读圣经考古学，你就知道当时的迦南地是全地败坏，你从利未记里面也可以读得出来，那个地已经坏到一个地步，那个淫乱同性恋乱伦，人跟兽行淫已经脏到一个地步，圣经上说连地都要把他们给吐出去，真的是脏透了，整个地都是败坏。他们说如果神那个时候不借着以色列人来毁灭迦南人的话，很可能艾滋病梅毒那时候都是没药救的，今天艾滋病都还没药救，那是早就蔓延全世界。神给了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他们不肯悔改，所以时候到了，神差遣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来执行神的审判。那弟兄姊妹，当神进迦南之前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杀掉，不可以留下来，免得他们成为你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弟兄姊妹，这三样事情都不舒服。我相信你现在在这里听到，你虽然喜欢在这里聚会，如果你的眼睛突然有一根刺扎进去，你一定马上想办法去解决它，对不对？它非常搅扰，不仅仅不舒服，它是搅扰，它是伤害。肋下卡着荆棘，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唱诗也不能，洗澡也不能，刷牙也不能，吃饭也不能。你想你打字窝底下卡着一个大荆棘，你试试想想看什么样子。圣经上就说，你如果不赶出去的话，它就像你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寸步难行，落入仇敌的网罗。但是弟兄姊妹，你去读四世纪第一章，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只是什么什么支派没有赶出住在什么什么地方的居民，很熟悉对不对？几乎12个支派都走遍了，虽然没有12个都讲，但是几乎都讲遍，只是什么什么支派没有办法赶出住在什么地方的居民，他们都留下了一些人。这个叫做妥协，妥协带下了危机。所以到了4世纪第2章，马上就看见神的百姓跟这一般的居民立了约。到了4世纪第3章，你就发现百姓跟这般人通婚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也让自己的儿子娶了他们的女儿。同样就在第3章，他们就转去随从这些外邦人他们所拜的神。看见了没有？这个妥协是一步一步的带来一个更深的堕落和妥协，它是带来一步一步更深的危机和得罪神。这么明显，马上从第1章到第2章，第2章到第3章， 他们从跟百姓立约，说到他们在生活上已经开始掺杂，跟他们和平共处。到了第三章，婚姻上的通婚，讲到他们生命里面开始掺杂，他们破坏了神儿女们圣洁的血统。而到了第三章，他们转去拜他们的神，说到他们在侍奉敬拜上的掺杂，他们除了神以外，他们去拜别神。你就发现这个堕落是一步一步往下去，你发现这个妥协带下来何等的危机。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谨守警醒，仇敌的来，仇敌的诱惑，仇敌的网罗，常常不见得是敲锣打鼓很可怕的来，常常是很吸引我们的来。你看这个雅各书第二章讲到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要为我们怎么样擒捉擒拿小狐狸啊！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养过狐狸狗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狐狸狗？它叫狐狸狗是因为它长相像狐狸啊。那小的时候呢，小狐狸跟狐狸狗是几乎分不出来的，都很可爱。哎呀，我们最想念那个小狐狸狗的样子，跳上跳下，你就想跟它玩，就想跟它亲啊。那个精神好得很，皮得不得了，滚来滚去，跳来跳去，真的很可爱，全身都是毛。当葡萄开花的时候，弟兄姊妹，开完花就要准备开始结果了，在开花的时候，满园子里面都是这种小狐狸，你舍不得抓它，你说不定还蛮喜欢它的，它哪里晓得它把你所有的花都给弄掉。这是一个不可能结果的园子。这个妥协带下了一个何等沉重的代价，就是这一切的果园的树成为结不出果子的树。弟兄姊妹，妥协很多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们舍不得，当时是让我们觉得舒服，妥协是让我们当时好像找到一条 easy way， 很容易就解决的问题。但是妥协所带下来的危机和伤害，妥协背后所蕴藏的代价，常常是重到让我们付不出来，成为我们终身的懊悔。我们要很小心。就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求神真的保守我们啊，要很多的小事情上求神保守我们。那我知道有的弟兄，他只不过是这个，听到一个人做见证，他17岁的时候，不过是朋友激将他说：“你这个小胆鬼，吃个毒有什么关系？你尝一口嘛，你连尝都不敢尝，就笑他懦夫。”他想说：“我尝一口我就还给你，我不吸就死了。”他说没有想到，他那一天在朋友的激将法底下，他吸了那么一口毒以后，就将近20年的时间，在人生最重要的这将近20年时间，他的人生通通荒废。真的开始吸毒，他骗钱，他偷钱，他几次被抓，他到最后贩毒。他说他在监狱里面进进出出，弟兄姊妹啊，这个人人生从10几岁到30几岁最精华的年日，通通都被彻底吞掉。看大家太严肃了，那个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英国那个国家英雄丘吉尔首相，在这个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他常常发表这个振奋人心的讲话。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都知道。那在战争的期间，有一次呢，他一切从简哈，他那天又要到这个 BBC， 就是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去发表演说。所以他并没有叫他自己的车，他出去打的，想简单一点，他自己到广播公司去。没想到他出去的时候，他叫计程车，打的叫计程车，计程车停下来了，但是呢，就摇下窗子跟他说：“他说先生啊，他说我不能送你。”丘吉尔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赶回家听我们首相丘吉尔发表演说。他没认出他是丘吉尔。哇，那个丘吉尔一听很感动啊，我们的国家的百姓都这么爱国。他马上从口袋里面掏出1英镑来，他就来先生赏给你哈，他说你赶快走。没想到这个司机一看到这1英镑，哎呀，就说先生上车上车，去他什么丘吉尔，马上就不要，我见钱眼开哈，马上就妥协了，马上就放弃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爱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祷告奉献认真。那哪里晓得一出门看到一个东西，你虽然不敢讲说去他的什么什么，不敢讲哈， 但是至少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就换了，我们马上就有眼前的了。财力的心智说以后回到家一定要先读经，没有读经不看电视。哪里晓得那天回到家一进客厅就发现儿子正在看那个007、哦、你最喜欢看的电影，一屁股坐下去就陪他看了两个小时。你就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财力是要做什么，仇敌马上出来把另外一个好东西给你看。亚伯拉罕才才打胜回来，索多玛王先来迎接他，请你们注意好，不是商人王先来迎接他，索多玛王先来迎接他，要把好处给他。他说我连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主人面前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不然的话仇敌会丢下太多好东西给我们，叫我们主持。好，我的时间到了哈。那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约书亚第十三章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约书亚起来传这个负担，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弟兄姊妹啊，我希望这个提醒永远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没有多少日子，我真的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多少日子。你千万不要认为老人家他剩下的时间比我们少，绝对不可能，你没有把握说这句话。多少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多少的事情多少的新闻都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所以有一个弟兄，不是 有一个很伟大的雕刻家艺术家，他雕刻了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东西，所以有人访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你对哪一件作品最得意，他以前还会讲哪一座哪一座，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的技术越来越好，他越来越成熟，他雕的东西越来越出名，当别人访问他的时候，他都是谦卑的说，我的下一座 my next one。 人家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得意的是哪一座，他会说我的下一座。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哈，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哪一天过得最有意义，你觉得你在主人面前最积极，我们都要说今天。昨天就让它过去了，但是今天还在我的手中，我就要趁着还有今天，我要好好的过好我的今天。别人问你说夫妻之间感情哪一段时间最好，我希望我们从这样子的心智里面，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回答说，就是这段时间比蜜月的时候还好。哎呀弟兄姊妹，有人问你说哪一次带诗歌或者哪一次讲到最好，我就下一次。千万不要做借口哈，因为我每一次都讲不好，所以是下一次。而是我们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智，我的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好，我的每一天都要比我昨天更好。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神要大大祝福我们。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
273首。
我觉得我们还是站起来唱好不好，坐太久了。
生命消失在基督里，终于 直到沾沾光，好主的神长成基督心香，仿佛今天过救助主我今生，我愿能碰到今是我无心的心，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时候好像自己站在神的宝座前，单独的直接的来面对他。在这几堂的信息里面讲到，我的灵啊要兴起往前，我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光景来，我也不晓得这些信息听完了以后有多少会留在我们里面会改变我，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神圣的不甘心，不甘心神的话就这样子过去，不甘心我们这个人还是原封未动。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聚会在我们身上都产生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改变我们来着的时候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不管我们多疲倦多灰心多受伤，让我们都能够像底波拉说，我的灵啊要兴起往前。但愿你来复兴我们，你来激励我们，你来吸引我们都快跑的跟随你。重要趁着还有今日，主啊让我们珍惜我们每一个日子。你把今天留给我们不是给我们来糟蹋的，你把今天给我们不是叫我们转去追求世界的，你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更多的来得着你，更多的来荣耀你，更多的来活出你造我们来荣耀的价值。主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主啊来复兴我们，让我们所有软弱的都在这里重新得力，让那疲乏困倦的都在这里重新得力，让我们因着等候耶和华，因着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你，主啊你让我们都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哦，让我们奔跑不再困倦，行路不再疲乏。主耶稣啊，把那个积极哦竭力往前的心智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光有心愿，让我们有行动，让我们不光来到这里来承受产业。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肯付代价，哦，能够像约书亚勉励约瑟家的，哦，有树林我们起来砍伐，有铁车我们起来赶逐。主啊，让你所应许的荣耀的祝福完全被我们得着，哦，让我们的信心成为眼见。虽然我们不是凭眼见，但是我们知道你所应许的必要做成。哦，信心的奖赏就是让信心所信的都成为眼见。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哦，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手中的工作。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再一次把我们连长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让他们能够在神家里面能够带领你的儿女们往前去。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